但是我还有洁癖，对吧？我在用自己的账号、自己的这个 IP 去访问，所以单独从美国搞了个手机回来。对吧？老张不相信浏览器把我拿下时，我想的不是说离职，想的说，我得回到做 CEO 的位置才行。之前我记得有一次跟那个李斌在聊，大概四五年前了，我当时苹果粉，但苹果往下造车，他的车我一定会买。李斌说，呵呵，苹果造不出车来。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大家给我发消息说，小春川总这个元旦快乐。我回的消息是叫做智能纪元二年，但去年是元年，近二年，我们很有幸我们成为智能纪元元年诞生的公司。因此我们也是缺乏一种自信，在技术里面我们就认为美国代表最高级，因为他们确实是有更好的人才储备和这种资金做到了，但不代表在更高的哲学思考里面他们就是一定是对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张小俊商业访谈录，我是腾讯新闻的小俊。这是一档描摹我们时代的商业文化和新知的访谈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百川智能的创始人兼 CEO 王小川。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在三月写了三篇关于中国 AI 的报道，合称2024 AI 三部曲。在前两篇报道发布以后呢，以杨志林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技术信仰派和以朱啸虎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市场信仰派，双方的观点引发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并且朱啸虎在报道中三次点名了王小川和百川智能。几天以后，王小川也接受了访谈，他试图阐释在技术和市场、理想和现实之外，中国 AGI 还有第三种可能性。所以你怎么看朱啸虎那个报道啊？
写挺好的呀，很有画面感，然后好多朋友转给我，莫名就躺枪被 caught 了。
对呀、啊，你看他说妈的王小川也一样的时候怎么想？
我想他是骂我吗？后来看好像不是骂我。
所以这句话多少人转给你了？你看了几遍？
看整个看了一遍，但好几人转给我。我想他们转给我的原因是不是骂我的？要是骂我就不转给我了，所以应该是说是好话。但我听着觉得还是没完全理解我们做的事情，但我理解他呀。
哦，你理解他，多少程度认同他，多少程度不认同他，
看这个层面了。就是因为首先他是一个特别这种率真，然后能够敢于真实表达，一点不伪装的这样一种投资人，而且有他自己的这样一种经验，所以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做自己，并且能够有一套成熟成功的打法，我觉得这是值得鼓励的。因此我认为他代表了这样一种现实主义，对吧？在现实主义里面他是这种率真的现实主义，就不掩藏着的，不是一边挂着理想然后说现实的话，就很真，很真的现实主义。
有人说他是现实主义的天花板。
挺好吗？这个好事儿。对，
你觉得他不理解你们的地方是哪些？
就是在这里面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对比一下，就正好有另一这个杨志林的，对吧？我就是把他当成一个就是理想主义的这样一个代表，而且是技术理想主义。他的理想更多停留在是理想方面的，正好走在朱啸虎的反面，同时他是一种只是在谈技术，技术怎么这个长窗口，然后这个怎么能够统一建模，谈技术里面谈的很未来的很远的这些事情。说事实上的话呢，我能看到，对，我如果用个词，我反而叫做大家都在做一个事，叫做盲人摸象，对吧？这只象，一只完整的象，它其实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有个完整的这种表达。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我认为他们各自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局部，也都很自洽。那么如果作为商业公司的话呢，作为商业运营做而言，那么朱啸虎是更自洽的，因为它至少形成了一个赚钱的闭环，变成投资的这么一个技术投流生意的这样一个本质。他是这个闭环的自洽的，杨志林的话呢，那个理想主义其实离现实是有距离的，所以我觉得他们都不代表完整的这样一个世界，完整从技术到商业的这样一个闭环。所以我认这个人，也认他讲他做快钱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定位，他自己需求，他想要什么，他怎么思考，他想怎么做是非常完整自洽的，但不代表最后这个世界的全部。
就是很多人在这两篇文章发了以后，他们都会自发的开始站队杨志林或者朱啸虎。对于你来说，你是相对来说是站他们一方，还是说你要代表第三种声音？
我觉得我一定是第三种声音的。今天我跟他们本来就是不完整的，我就认知最后就是一个升维的过程。如果有这两方当站队，我们就已经发现两冲突的东西没和解，就一定是不对的了。所以当选战队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偏离这样一个本质。其实我特别想画一个这个图，
可以画一下
这个图，我可以回头给你打个原版的东西。这样它大概是意思是说，我如果我们画了一个这个立方体啊，一个圆柱体，它是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不到全貌的。如果我们从三维上它是个圆柱体，但二维上的话呢，投影到这边其实就变成一个方的了，投影到下面就会变一个圆的。你从这个视角看是个圆，看这个是个方，所以这个时候当你讨论这个东西到底是圆是方的时候， 那肯定原则方法都是出问题了。我们经常说这种智力就是把两个相对不同的声音能够把它融合起来，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真相，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更完整的思考，就怎么能把理想和现实都给兼顾了，对，看到刚才没看到的东西。
那你阐释一下你这个第三种声音在大模型上。
大模型的话呢，本身我就其实提到过，我们的做法就是说理想上慢一步，落地上快三步，这代表了我们认为在国内做大模型的一个好的定位啊，不是只落地，不是只落地说做个应用啊，而是我们像这个美国走登月一样的跑得特别的快，我们在里面我们的呈现史，他们的人才的储备，他们的这样一个算力的储备，是吧？邻居的这样的一个资本的这样一种热情，环境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它可以足够去支持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已经被兑现了。我们即便谈理想是我们的现实也没他们多，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这因为的话呢，我们认为说你要跟他这个叫弯道超车走到前面，是技术层面这件事不够的，所以我们认为零到一的事情他们已经解决掉了。那在这个零到一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跑得挺快的，我们不是说重新做全零到一的事儿。因为今天而言的话呢，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有几个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以前的话呢是要不别人没做到，要不已经告诉你怎么做，对吧？今天这个事情是叫做他们做到了，但是不告诉你怎么做。这种情况下本身的这样一个追赶实际上是比从零到一去做新东西讲已经省事儿很多了。做科研的时候这个东西别人论文都做完了你再做没意义，但你要重新做个新的那可能就太大，所以在科研里面我们可以用它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这样一种消耗就能够去接近他们。那更多来讲从定位里面你有所不足你就有所领先，那所以在应用里面我们得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对吧？怎么能够把这种技术转化成应用。其实从 predict next token 这句话来讲，其实之前存在过一个超级应用，
嗯， ChatGPT 吗？
搜狗输入法。
OK，
当你做预测联想做下词的时候，它本身就是在语言层面上 predict next token， 对吧？所以我们干过这样的事情的，只是那会儿的话呢，从最早的像 Toggamma 这种模型走向后面的这样一个这个走向这种 transformer 三层模型，那从三层神经网络到 transformer， 实际上我们一直以来是有自己的这个技术前瞻性和技术敏感性的。其中搜狗做事的时候可能大家没感觉到，就因为叫美国人做这种大的突破。事实上我想谈的这个对我而言的话呢，第一点，我们现在首先要走在这个对技术未来的前沿的足够多的了解，甚至足够多的应用里面，这是要保障的。你能够突破到他没做到的那是好事儿，但是对技术的愿景和技术已经实现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够把它给用好，这我觉得是我们作为中国特色里面定位做的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才是能够怎么把它给用起来，变成你自己的这样一个超级应用。所以这里面的话呢，你看到朱啸虎更多的谈应用
PMF。
对。然后杨子宁谈的是技术，那从去年我在张鹏的极客大会上我就谈到这个叫做 TPF， 对吧？技术产品之间的这种衔接，那这个衔接里面是由技术拿着锤子找钉子，还是我带着钉子找锤子？对我而言的话，我认识我们俩都兼有的，因为我自己之前已经有20年的这样一个工作经验，在互联网里面，对吧？做输入法，做搜索，做数字人，做这样的机器翻译，甚至做医生。AI 医生里面我们对于应用场景的这种需求是有了解的，并且我也是这个足够技术的。然后我刚才讲的，我想在这里面多补一补，在里面我们之前的话是有这种技术的判断、技术愿景的。我们2013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提出来，就是你想在2006年就在做输入法了，然后到了这个深度学习这波之后，2013年当时我就提出来可以用机器下围棋，2016年当时在思考说能预测下一帧视频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到现在其实我们开始在预测下一个 token， 对吧？视频才刚刚开始，2018年的时候也提到了，当机器掌握语言，强人工智能就到来，所以那会儿在这个技术的前瞻性上我们没有缺失的。在应用里面的话呢，我们之前也是能够把最前沿应用给放过来，比如我们刚才说做这个 transformer 早已发明了，我们就用到我们搜索里面做问答，那在输入法里面也在做这个加强预测 next token 的这么一个联想和后面的句子。然后我们是中国第一个开始做了多模态同声传译，也做了中国的这个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合成的数字人啊，就是纯语主播开始做，所以在里面是这个在技术前面有，但是那个时代的话呢技术没像今天这么突破，所以当这个 ChatGPT 一来之后的话呢，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技术它最后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画面感是什么。那这个情况下是既要有技术背后的理解，也同时得市场理解，这两个画面感其实从朱啸虎也好杨子宁好都没给画出来的。
对啊，是什么呢？应用是什么呢？到底那个应用
这杨子宁就屠龙刀嘛，我屠龙刀我有了刀了，然后就找这种龙。
杨志林他的想法是他要做 OpenAI 加自己最伟大的模型配上最伟大的应用，
是什么呢？
不知道。那你们的应用是什么呢？
对，我想规划一件事儿，因为从 AGI 的话呢，我们其实事实上我们在 造人。
造人。
对，我们不是在造一个工具了。有人跟我说，哎，今天这个 GPT 你看太弱了，对吧？七位数的乘法都不会做，或者人也不会做啊，调用工具就行了。所以在 GPT 它其实核心觉得以前两个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它会语言了。那马克思讲人跟动物的区别就是人会语言。第二件事情的话，它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说实际上我们在造一个类人的这么一种生命，一种新的物种。对吧，所以当你谈什么 ChatGPT 谈字节谈什么还有 Element 的时候，没有回到我们到底在构建什么样一种价值。
哦，所以那个应用是像人一样的应用。
其中一部分是像人，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思考。对吧，所以大家经常提的叫 productivity, 叫生产力嘛。对吧，但我觉得第二件事情就是它像人，它是我们的助手，是我们的顾问，是专业的人。也许他是科学家，像爱因斯坦工作，但更多的话呢，我们就会像医生，像律师，像老师。什么行业知识密集需要供给，就是知识密集需要供给的行业，这是这波 GPT 所带来未来最大的一个前景。
我想倒回去聊一聊，你也是去年四月份开始在创业的嘛，我们从源头开始聊聊，就是你当时为什么就决定入局呢？为什么是在那个时间点？你是二月就开始看，四月就入局，那中间两个月在想什么？
那会儿在筹备，在组团队，所以当四月份我们发布这个官宣的时候，其实我们团队已经大概50个人的这样一个规模了。在这里面的话呢，其实核心的源头是我自己其实一直就好奇宇宙间的这种规律。我们知道这个曾经是叫做牛顿把物理学变成了数学，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康德讲的。在牛顿时有本他著名的著作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所以在物理学翻译成在之前更多叫做自然哲学，把哲学变成了一个数学问题，变成一个科学问题了。牛顿也是科学的这个奠基者，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叫做观察、假说、实验的这样一套的范式。所以牛顿把物理学变成数学，就意味着天上星星怎么运动的，地上苹果怎么落地的，万事万物的规律找到背后的公式。对吧，我们都知道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啊，他就诠释了这个苹果落地天上星星的这样一种范式，最后变成一个公式。这公式也能够解释过去，也能预测未来，它也是一种叫做规律的压缩。然后牛顿还有牛顿三大定律，对吧，还研究光学，但后面还有什么相对论或者量子力学。因此的话呢，物理学变成了我们理解这个世界规律重要的一个范式，就用简单的几个公式去刻画了宇宙间的规律。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今天的科学奠基都是这么过来，科学奠基最终是物理学为基础的。那上对我而言的话，我大概在2000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到了这种物理范式对宇宙规律在模拟里面很多是无效的，尤其对于生命，就对复杂的事物，就牛顿力学讲究更多都是偏线性的系统。到了非线性系统了，走向混沌了，这个物理学它就失效了，甚至拿基础数学都搞不定。我们知道有一个经典问题叫三体，就三个球互相绕着转的时候，它的轨道通常就不确定了，对吧？所以你们小说三体只基于这样一个背景的，就三体星人科技再发达，但是因为他们星球里面有三个太阳，三个太阳绕着转，有时候特别冬天，有时候特别夏天，而且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他们就要去殖民。这意味着在简单的这种规律世界里面，最后走向一个混沌的，走向无序的，在物理学走向熵增的。研究生期间我跟他做生命科学，我当时做的是 bioinformatics 生物信息学，做基因相关的。我就发现生命其实大大的不符合我们的物理公式，因为物理学数学公式解释不了生命的。我们直到21年我们才能够把一个基因到一个蛋白之间的这么一个规律用算法表达出来了，而这个算法不是用牛顿力学或者数学表达的，走的是一个参数，就是神经元网络的模型，叫 AlphaFold。对，21年的那是已经在我读研究生20年后了，所以在20年间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把生命变成数学模型，就一个不是物理变成数学模型，生命变成数学模型。而这个工作最后发现说通过中医是不够的，
中医是不够的，
中医其实叫什么，通过这种阴阳五行这个框架是不足以反映生命的。西方来讲它就叫做动力学的一个系统。这个之间的话呢，我一直对生命产生这样一个好奇，所以在搜狗时你可以看到我们当年平稳度过的魏则西事件，我们提倡做 AI 的医生，做营养师，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比物理学更能够要这个去建模的一件事情。直到把这个21年搜狗卖掉的时候，那我在写的官宣里面都讲了，就告别新闻下往下20年我们是需要这个对生命科学和大众健康做点贡献。其实背后装的事情是对于生命如何建模背后的思考，并且把它变成一个应用。因此这边是既有科学问题也有应用问题，生命是特别这个科学应用在一起的，不像物理学的科研跟应用已经很远了。物理学经常研究了很多这种新的发现，可能20年后才有用。化学材料科学也这样的。但是你知道医生都在做科研，医生要发论文的，而医生符合基本的科研范式的，就是先观察，来病人来了看啥情况，然后假说你什么病，然后开始治疗，其实做个实验，然后攒了足够的经验就变成论文发表出来。
对，你当时好像在做睡眠相关的一个项目，对吧？
对，因此我当时做这事儿，我核心的观点就是需要收集更多真实场景的数据，医疗的数据是不够的，我们通常只有病人在医院里面才是被观察对象，而这种观察在治疗期间的时候同时已经缺乏了一个完整的数据收集，因此医生还要单独做科研项目做队列，因此如果数据量不够，生命建模是不可能完成的。那这件事情在真实场景打开之后，能帮助把医疗从医院里面拓展到真实世界，所以医学有个词叫做 RWS， 叫 Real World Study， 真实世界研究。因此从做互联网其实和大家了解，一个是 2C 的，能够跟患者用户走一块，一个我们是做 digital 的，做数字的。所以当时我们认为医学问题的大的东西跟今天在 GPT 一样的，数据在哪儿？那么今天到 GPT 开始要合成数据了，医学里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真实世界需要更多的数据能放进来，更多是在想怎么给生命做它的数学模型。这是从21年这个开始
到23年，
对，到23年初。所以23年初的时候的话呢，当你用 ChatGPT 的时候，一用一下 trigger 我之前的那个论断，就是机器掌握语言强人工智能就到来，因为 ChatGPT 确实掌握语言了，我是敏感的，因为之前做输入法做搜索你都知道语言为何物，你会知道当时那个技术是没掌握语言的。因此我说哎，那这个新的这样一个技术，这个范式其实给了我们巨大的一个鼓舞，它这个范式使得今天在我们去研究生命的时候，不仅它能够读更多文献了，那你记得当时到 Evan Watson 的时候其实他是不会读文献的，他不是懂语言的，他也没法跟患者进行更多的交流，跟患者交流你能跟他进行这样一个对他的了解也好，问诊也好，陪伴说服也好，所以语言一旦被攻克之后，那么我们认为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就构建生命数学模型里面就会有新的一个武器。我们在谈医学的时候大家老觉得我在做 vertical， 其实我们单谈生命模型的时候它是不比语言模型小的一件事情的。今天谈 Sora 什么都知道，在谈到是这种表面的东西能够理解到了表面的这样一个运动的东西，但是其实没有他懂物理规律，没有深入到后面的分子细胞对吧，各种相变，所以它只是模拟引擎。那因此来讲的话呢， Sora 其实往后要把物理学全部都学会之后才会变成一个 world model， 才世界的这样一个引擎，那这个也要跟语言相关去接啊，语言为中轴， Sora 其实只是一个模拟器，它做不到世界模型的。那同样的，当你做这个生命模型的时候，其实是要站在语言模型之上的，语言构造整个概念空间，同时把更多生命数据放进来。因此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当时就思考一个问题，说我们现在有了 GPT 的武器，我们未来可以构建更大的这种世界模型，包括生命模型。
所以你这两个创意你是觉得是可以联系起来的对吗？
对，
它不是隔离的，因为别人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大转弯，就是你放下前一件事情然后就
没有了。这两在一起，其实我们都是在对世界建模，就之前是想到生命的数学模型是什么，但现在有新的武器了，可能加快这个事情，因为有了语言之后，同时对于这个理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有了概念空间了，以前只有一个生理信号的空间，有概念空间就把人类已经有知识的放进来，同时还能像医生一样的能够跟患者做接触，能加快整个这种数据建模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开始要做大模型，又是我原来熟悉的这样一个领域，语言是我最熟悉的，因此有语言做桥梁，当我们做这些事儿是做一个 AGI， 这些 AGI 不仅是能够解决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同时能够往上走，能研究生命的数学模型，同时往下走能变成医疗健康服务，就变得更近了。因此回到原来的这个主题里面，是对生命科学和大众健康是能够有一个支撑的作用，所以这我就这个决定要把大模型作为我们创意的这样一个项目，这样能大概加快我们对世界的这样一个认知，而且服务
也加快了你前一件事情的落地是吗？
会。
所以说 ChatGPT 一出来你就准备要做这件事情，并不是说等到了四月才决定。
这不是有时间了，就当时在一月份出来时对技术我们是开始就惊叹的。
它是前一年的11月30号出来的，
对，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抗议嘛，说其实没有在做，大概应该是在这个一月份的时候才，当时我还有洁癖对吧，我在用自己的账号自己的这个 IP 去访问，所以单独从美国搞了个手机回来，然后用 Gmail 加上这套体系去访问，不是在淘宝上买的账号。
哦，你为什么有这个洁癖啊？
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是你要真的进去，而不是用淘宝方式带我进这个账，可能这个也说不清楚。
让你不舒服是吧？这个是要
对
台湾淘宝买账号，
所以最后是用我自己的账号可能拨上去的。然后用完之后就发现就变天了，所以当时在第一个月是沉浸在了这种震撼当中，到第二月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对于这个生命科学的研究，对于这样大众健康服务里面有巨大的意义，所以二月份我决定要做 GPT 或者要做大模型了。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在组建团队，到四月份的时候再做了一个官宣
啊。你是组了团队，组了50人，拿到钱以后才开始做发布会？
是啊。
哎，我看你之前说王慧文的做法就是招英雄，直接敲门就行了，但你一想到要做，可能会立刻想这和我过往的经历、搜狗团队、国内最精英的人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时候大家的决策路径就不一样了。听起来我觉得你的决策链好长。
我对王慧文是有种英雄主义，对吧？就是这个说招了人这个做啥再说。可能我对我而言的话呢，我是有更多思维链路，是未来这世界长啥样，我把这种危险迷信都想清楚了，甚至这个技术路径想清楚了，我才能干活。
你在那时候除了说我要入局做这件事情，你还做了什么决定呢？你们后来发布的东西跟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吗？
当时我们在做了几个，我们认为在做 GPT 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基本的技术判断，是吧？一个判断的话呢，我们会做这个在 GPT 上面做它增强版里面是会有对话增强的，就 GPT 其实它现在人其实能够更好的会表达，甚至能更好的去提问，做对话增强，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的话呢，它会调用工具，我们会做搜索增强。你知道大模型它是这个是自己的内部的一个推理引擎，它并不拿真实世界实时的这些数据。在那会儿的时候到 GPT 影像当时发布的时候，像停在21年9月份的数据，刚刚更新到了23年的数据，因此会做搜索的这样一个增强。同时的话呢，也会考虑做垂域的增强，比如医疗这种垂域领域的知识得放进去。所以我们做 GPT 里面，我们会有几个这个从产品心智上的这种定义，使得更像人。所以你可以认为叫谈技术，我们总谈的这个特别飘在空中的东西叫做什么 scaling law， 然后再谈的什么长窗口，谈这种话题。但事实上我们认为当它更像人的时候，怎么把人的特质给放进去，而不只在谈到一个叫做只是技术语言，谈的是这跟人像的这种价值点是在什么上，这是我们自己之前考虑的问题。那另外还有一个点的话呢，大家就谈多模态。那谈多模态的时候我会强调说，甚至在他谈这种叫做压缩机智能，对吧？这方面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各种误解的。这种智力不是来自于多模态的，智力来自于你的这种尤其是语言本身，甚至再往下的话呢，这个超出之前的这种概率分布的这样一些知识进入是要通过强化学习的。所以行业到今天还在谈多模态，还在谈这种压缩智能。在那会儿我们就谈了这个要进入强化，就现在大家在谈 Q 星。所以从第一天开始走，我们对技术的这个已经跳出大千这种多模态压缩智能这一块，看到了这种今天整个 GPT 体系里面它的这样不足，以及在价值创造里面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更像人的这种价值点啊。所以我们往下吧，我们看应该在未来时间的发布产品里面就开始慢慢体现我们这些特色了。在这种理念里面是走在了今天这个行业或者说技术圈里面所关注的这样一个知识体系之外的。但是因为毕竟这个技术圈都是从美国舶来的一些想法，就大家就觉得做应用中国有优势，对吧？但是做这种基础技术的话觉得美国优势，所以在这里面大家在谈观点的时候更愿意相信美国的这种观点。那是对我们而言，我们觉得当我们做到之后，大家才开始会相信还有大家没看到的东西。
他们会觉得现在的技术能力没有达到那么强，所以可能现在出来的应用会是过渡性的应用，它不是最终的形态，因为可能当模型能力在提升的时候，它会碾压现在的护城河和场景。
对啊，都没错啊。今天其实模型及应用，因此在这里面我们当选择什么样应用的时候，就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这个应用眼下在24年就触手可及。
哦，哎，什么时候发？
上半年吧。
哦，那很快了。
对，就触手可及，而且同时的话呢，它有巨大的愿景。你比如说做个什么广告文案撰写，可能一个小模型就搞完了，对吧？你模型再多大，你再多投钱，投几亿美金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商业化就开始就没意义了。所以当我们选择这种场景的时候，它是跟你的单独这个场景跟你的模型它是能够协同发展的，就今天这个模型就已经能够对场景有用，而且随着模型越来越强之后，这个场景也同时能够服务的更好，甚至懂到天花板上。当你做 GPT-4 GPT-5 或者更高技术的时候，当你做多模态，当你能够减少幻觉，当你能够去这种能够去调用搜索用工具，这样的一个场景也能用得到，它得兼具现实和未来。而这种情况下，它其实你要对技术有理解，也需要对后面的这样一个这种世界的规律有理解，对商业有理解，它得一套去思考。这是我们其实在讲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讲的这种双轮这种驱动，那一方面得技术得捅破天，一方面场景也得捅破天，而且心里面是得有概念的。其实简单说谜底的讲，就医疗领域就是这么一个捅破天的场景。医疗往上走，你到了从这种一个你的这个医学模型，到最后的你的一个生命模型，你最后了解的规律越多，最后对人的健康就会做得越好。而今天其实医疗领域是一个比其他垂直领域数据都丰富的多的一个场景。大家老觉得医疗没数据，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医生每天做科研都写成论文的，就有大量的这样知识可以去做学习。只是以前大家都停留在更多去学习 CT 片子，对吧？去看以前的这种深度学习的这些内容，而并不理解到这种论文与表达其实对医学里面已经有60-70%的这种覆盖了。医学其实分三个层次， 对吧？第一个层次叫知识，就是一些知识点，拿人文教材去学的。第二层叫经验，你看过很多案例，这案例中你把它总结中间的规律。第三个层次是背后的逻辑思考，你真的到了大医生看到疑难杂症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拿这个经验里面去拿很多数据去堆的了，深度学习是在做经验，而今天其实大模型涌现出了逻辑推理能力，因此从知识到经验到逻辑，这是超越了以前的这种技术范式和上代范式来做医疗的方法。
在之前百度自己也都做过很长时间医疗，为什么做不成功？
因为那个时候技术没突破，对吧？那时候机器就人工智障，说话都说不清楚。因为在医疗里面，现在它需要的是能够真的像这个一个大学生一样的学了基本的这种知识，然后同时在医疗里面建立它的这个经验体系和逻辑体系，上代技术是不够的，对吧？机器没掌握语言，简单来讲，机器没掌握语言，那你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医生？所以那会儿的话，更多只是变成一种生产关系的改变，比如帮你做挂号，会帮你连接这种信息，而不是能够变成一个医疗知识、经验和逻辑的供给。整个技术这个就叫那个就叫做一个信息时代。现在我们叫智能时代。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大家给我发消息说，小川川总这个元旦快乐。我回的消息是叫做智能纪元二年。但去年是元年，近二年，我们很有幸，我们成为智能纪元元年诞生的公司。
他们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数据获取很难，从医院里获取数据很难，这个怎么解决呢？
这件事情大家对数据理解就不一样了。你看之前的话呢，做输入法的时候，以前获取的数据是在哪？最早什么都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这些报纸。而做输入法时期，我们就已经用搜索引擎收集世界上的这种语言了。而这次里面的话呢，需要医院的数据，但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说，大家对论文、对后面的逻辑推导能力里面是完全忽略的，我们就还是在老的范式里面。就是因为数据仅在医院里面有，这句话就先天的假设就不对。
这个问题我想到朱啸虎他不是点名了你三次吗？然后第一次
三次是吧？我没数呢。
对，我数了一下，他一共点名你三次。
对，三次啊。
第一次他就说，你说这些创业公司有啥优势，有啥条件去做大模型？百川发布了给游戏的 NPC，
对对对，
你有啥数据去训练游戏的 NPC？ 大厂有大把大把的数据，我让一个公司去体验了一下，没看出任何区别。他其实就谈论的是垂直场景里的优势问题和数据问题，对吧？
对。那这里面的话呢，
你有什么要回应他？
我就没想，我觉得这个来讲是，首先他讲的已经很定位，他赚快钱，要做立刻有场地，立刻有商业的，对吧？这个时候你要盖一个这个小卖铺，还是你盖一个摩天大楼，你需要的时间，需要的这样的这种远见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跟摩天楼的时候，那么我们中间可能有个地基打在那块，只特别局部一小块，你说拿那个东西就要变成一个小卖部变成摩天，它不是的。所以他举的这样一个 NPC 模型，就不代表我们在娱乐里面完整的这个思考。然后那个事情在讲，如果做一个小的这个角色，其实我不知道大厂行不行，但那就不代表我们在整个摩天大楼完整的构建，就是它只见了我们构建的这个大楼中间的这个一个零部件，就该谈的结论。那我觉得在这个有限信息里面，它是这样推理的：目标你们看到我们目标，路径你们看到我们路径，只看到 NPC 这个模型吗？
如果你要构建的是一个模型大楼的话，你会怎么画这个图？
这样的，今天在娱乐行业的话呢，我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太虚幻境。那太虚幻境是来自《红楼梦》的一个词，更多就讲我们有虚幻的这样一个世界。我用它来表达我们对娱乐的一个追求。娱乐我们分了三个事情来做，其实最简单的娱乐是小说，然后其次是电影、电视、影视，然后另外就是游戏。对啊，我觉得今天的娱乐里面有三个大的这么一个能力。小说是中间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的文字表的一个概念，语言是概念空间，对吧？所以小说其实在概念空间里面帮我们打造了虚拟世界。好多人其实是觉得看电影还没看小说爽，就小说还给自己在想象里面。因此这是第一层的东西。然后第二层的东西的话呢，走向视频其实就是多模态了，对吧？你的声音、你的图像、你的视觉，然后游戏还带有更多的互动，甚至在这个个性化的目标的制定。因此我觉得构成娱乐三个要素是语言代表了概念空间的这种故事，然后随后走向这么一个互动，然后走向这样一个影视的这种多模态。但本质上最核心的是你的这个概念空间所描述的这样一个我称为一个世界的这么一个推理的一个引擎构建，是用概念空间去构建的。因为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敢于做娱乐，并不是说哎做了 Sora 就有娱乐了，做了一个 Mid Journey 就有娱乐了，而是背后你能够推动他们的这样一个故事引擎，这是核心。因为在这里面的话呢， NPC 只是在这个故事引擎里面中间来讲的话呢，跟外界的一个连接。所以我认为娱乐世界中间核心是刚才讲的故事引擎去推动了多模态和推动了这个互动，是这么三个要素。 我们能够开始游。
娱乐是模型大佬的所有，还是它只是一部分？
一部分，娱乐本来就是一个大的模型，我称为叫虚拟世界模型或者太虚幻境。
娱乐是一部分，第二个是什么呢？
生命模型，
就是医疗，就是这一
个。对，生命模型就推动你的医疗和对生命的这样一个结构，真实世界的引擎，这个创造的是我们刚讲的这样一个对人的这个能帮助他做生产力提升。或者帮助人做这种决策，因此我认为最后是有三个不同的这样一个模型的。你可以底层构建一块，但是我们知道它在用的不同的领域了，这是我们对场景的划分，而不是像大家讲叫做 AGI 什么都可以干。
对，因为他们认为底层会有一个通用模型。
那有几个场景呢？觉得这些只是说那个榔头啥都能干，但是如果你不带着钉子榔头一块看，那就变成了这个最后我批评的这个了。你场景在哪儿？凭什么你的模型能解决这个场景？
所以你又要做基础模型，又做了垂直模型，你既做了开源，也做了闭源。
哦，没把它叫做垂直模型，我们还是 AGI 模型中间的一部分。
那叫什么呢？
我就是
场景模型。
这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三个大的世界，就虚拟世界、生命世界，或者是这个真实世界。
三个世界，三个模型。
对，你最终有一天可能合在一起没关系，但是我得做模型，我知道我的应用场景。最后它需要什么样的这个能力？
那你们是既做底层的基础大模型，就比如说有一个最大的模型去追赶 GPT 4。
对，
然后也做这三个场景模型，我这么说先这么说，
所以这边是要通过技术怎么去融。我们凭什么就讲一个模型解决问题，对吧？这句话不重要。
我能想象一张图哈，就是底层你们做，然后这三个要建三个高楼，是这么理解？那在 2B 和 2C 上怎么想呢？
2B 而言的话呢，我会认为这个今天在中国它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是远远低于 2C 的，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这种打法呢相对是比较的这样的保守收敛的，就并不会把 2B 当成我们大的这样一个这个商业化突破的重心来看
啊，但是也会做。
对，会有，比如在金融领域里面，还有一些结构性的这些机会，我们会去把握。
就会做一部分的 2B， 但是主要还是看 2C 的机会。
对对对对对。首先我提了三个词，叫做创造、健康、快乐。我认为今天在创造价值里面的，是否对创造有帮助？对健康有帮助？对快乐有帮助？
啊，这就对你那三栋楼。
是啊，
三栋楼会分别形成三个应用吗？
其实这样建设模型及应用，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理想情况下我们可能是有三个应用啊，有可能做两个应用，剩下把 2B 开放，看看大家来调用。对啊，如果理想情况里面，我们会有三个主要的应用会产生起来。
今年发的是哪个？
今年的话，部分吧，我就很快大家就能开始看到了。叫医疗是中间是一定会有的一个医疗健康。
我说三栋楼这个描述对吗？
我甚至觉得是三个世界。
三个世界，然后每个世界模型级应用，然后都会有一个应用，然后它会有人的形态。
到了娱乐就不是人的形态了，在娱乐里面你其实是制造一个虚拟世界，就超越这个事儿了，因为它当时核心的这个推动力是这个世界知识，对世界的物理学，对世界规律的这种理解，但是表现出来可能是一个从文字到视觉的表现。
回到我们刚才就是开始之前，你聊到你跟朱啸虎在哪儿见了一次面，因为他不是说跟你见过，然后找你聊吗？
对，然后我印象是在深创投的那个组织那个深圳的一个会上，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坐旁边，然后就跟他这个在这聊了几句，他挺真实的，对吧？我基本还原出来就是那会儿在这个吃饭时大家谈的这个内容。
哦，然后呢，他跟你说什么？
他只看现在能快速赚钱的，对吧？不能赚钱的他不投。对，我觉得挺尊重的，就挺真实表达的。而且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今天这种环境当中，对吧？这是挺务实、鲜明、旗帜的一种投资方式，是对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自洽，也是对他的投资人。LP 负责任的，我挺尊重他这句话的。第二句话呢，就如果说这个你们最后有并购机会，对吧？那他觉得百川也是可以考虑的，但现在中国的环境里面可能不鼓励这样一个大的并购，那就退出路径就会这个很渺茫的看不清。这两个点是当时在吃饭的时候确实都跟我谈到过。
第二个点你怎么想？
都合理的，我觉得他都有他自己投资的一套哲学逻辑。
他说的那个并购的那个潜台词，其实就是说他默认你可能会想卖给巨头或者什么样，你觉得你会吗？
我觉得这条道路并不是我现在心中想所考虑的事情，所以就完全他说这个机会的没有，跟我现在的这个策略和想法上是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的，所以没关系。所以他提的几个东西我觉得都挺理解的，只是我谈到说这个现实主义理想主义都不构成今天完整的这样一个世界。那我用八个字来讲，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整个这个世界中的每个人在角色当中，就是叫做盲人摸象，小马过河。盲人摸象是每个人都看着世界的一个局部，杨志宁看个象鼻子，然后朱啸虎看个象腿，然后都是表达自己的大象，然后强迫大家站队。我可能看得更，至少在我心中我是把两个看全一点，我是要看到大部分的这个象长啥样的。因此既有理想主义又现实主义都得有的，啊，今天在这里面这样一个能力在中国我觉得特别需要的。这是第一个这个区别。其实我记得我们从小学读课本读的盲人摸象，我们觉得挺可笑的，对吧？那盲人怎么看着鼻子，然后看着耳朵的扇子，我们觉得特别傻的一件事儿。 其实随着年龄成长中，我们才真正发现我们自己都是盲人，只是看得多多少少。
关于那个模型大楼的话题，你能再跟我构建的完整一点吗？
我们看到模型，然后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再谈两个话题。第一个的话，从技术上是对这个我们的一种规律的建模。我们说我们对于这种真实世界的建模、语言的建模，或者说是刚才讲的刚才看的这个生命的建模，对吧？这是一个。而且这个模型建好之后究竟有什么用处，而且模型跟应用之间是要连在一起思考的，所以我觉得恰巧对应了，就真实世界的模型是帮助人提升创造力，然后生命模型是帮助我们解决健康问题，那虚拟世界模型能帮助我们解决这种太虚幻境娱乐的问题。
你在去年二月决定创业以后，四月公布了以后，后面还做了哪些事情？四月底比如说去了美国，你当时得到什么样新的认知？
我当时六月份去美国的。
哦，后来是六月份。
是六月份我们就发了第一版模型之后才去美国的。因为大家这个当时有不同的见解，有的逻辑说啊，到美国招人，你找到 OpenAI 的人回来再来干。
有用吗？你觉得？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任何一个中国公司挖到了 OpenAI 的人，所以这种情况下方有几个公司讲说他的这个团队主要来自美国人，对吧？最后也都没兑现。所以今天大多数的这样一个公司还是基于之前的这样的积累或者中国人在做的，这是实际的现状。所以我们当时选的策略里面，我们认为这个优先先自己能够先入行做起来，对吧？所以在六月份我们发了第一版模型，然后才去美国。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还不太相信，说百胜能做模型吗？对吧？是不是套壳的？还有这种思考。那我们到了这个九月份，我发了第二版百胜二。
六月份，然后呢？你去美国，然后呢？
去美国，我觉得开始理解了大家在谈什么事儿。因为我有自己的这种见解的认知，比如我们对强化的理解，我们对于多模态的理解，也知道他们语言体系。因为之前的话呢，我更多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这样认知体系来做的，活是干的是干出来，只是话语体系呢对不上。所以我就去了六月份去之后才知道说，因为投资人很多时候的这种思路是来自于从美国那边的技术圈给的一些这样一些想法，就大家最后在语言体系上能够对齐一些。所以我并不觉得在这里面这个得到了这个技术上讲的立刻该怎么办的认知，就跟自己想法是一样的，只是话语体系提升了，这是第一个。
话语体系提升的体现是什么？
我不记得。比如他们就开始对于这种数据算力 scale 就开始谈这种概念，对吧？是这种语言的表达。所以本质上讲，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就是说才知道他们担心什么事儿，他们认可什么事儿。意思这是我在谈不同的观点的时候，我至少说，你看你们是这么想的，但是是另外一个结果。今天跟你想法不一样。你能回溯他们想法的来源是来自于美国的什么样的一个思考，否则你只是叫想法不一样，他并不知道你懂他们的东西。那么第二点的话呢，你更看到了美国 OpenAI 代表了那样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然后回国我就讲，他们真的想把1000万 GPU 串一块儿去模型，一米达一年才生产100万颗，这件事对我还是有触动的。所以我在去之前我谈的叫做理想上慢半步，落地上快一步，回来之后就变成叫理想上慢一步，落地上快三步。
快三步，这个是你主要的收获。然后六月份呢？六月份发第二代。
六月发第一代，然后我们是在这个八月底，我们就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备案了，对吧？应该是这个在当时里面唯一一家2023年创业公司拿到备案的。
这是为什么？
我们去做的快，我们做的快。你看，我们六月份就开始就发模型了，而且开源的，并且开源对中国我认识有贡献的，因为在之前你就知道，在美国就 OpenAI 做闭源。然后的话呢，拉玛是做这个开源，其实对美国生态有巨大的帮助的。那国内当时叫既缺闭源，也缺开源，就没人在引领开源这件事儿，更多是这种学术界啊发的这样一些模型。那么他们其实在这种算力的资源，在这种数据的积累里面是没有商业公司走在前面的。因此百胜发布之后的话呢，在行业里得到挺多的好评，尤其我们开始也有教训经验，就是说大家为了怕你们套壳的，我们其实连技术报告都发出去了。
为什么大家会怕你们套壳？这个非常的明确。
我觉得还是大家这个恐慌和信心不足吧，就是在去年在年初大家都在想中国能不能做到 GPT 3.5， 在担心这个事儿，而且对技术是一种使命主义，就觉得你得找美国人才能做，对吧？你得要那边的华人。所以对于这个百川能不能做模型这件事情况下，大家是有担心的。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对于这种数据理解是深的，以前做 NLP 做这个搜索，所以偏不谈应用场景，就大家觉得小川做场景可能好一点，但是技术里面我们其实一直走在这样一个时代前沿的。但这个时候当我们发了这个模型然后的时候的话呢，我认为需要你在里面要讲解你的这种技术过程，然后才能解决大家心中对一个全民的恐慌。
你怎么看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大家会总是把你和王慧文放在一起，包括投资人他们也总把你们放在一起比较，因为你们看起来是一类创业者但是杨志林他们属于另一派他们属于小天才，对吧？用他们的分法。然后还有那个 Minimax 他属于高管下海创业。
因为说这边我觉得有他的一个道理吧，就毕竟你在分的时候简单分就跟盲人摸象一样的，就摸了你个腿，对吧？你最显著特点你是原来做企业的， 所以把企业分段，这是一种分类方法，对吧？我觉得其实按照我的逻辑里面，分类和比喻代表了智力，分类和比喻就是智力，语言一样，它是一个概念空间的，所以这个分法代表了一种智力水平。
是哪一种智力水平？
不太高级的。你看原来做的事情当中的话呢，对技术的理解，对，包括这样的一个就究竟如何看待技术本身的这样一种洞见，你可以这么看，就慧文的做法的话呢，他在商业上比我成功多很多，做美团这一块，但是中间的话呢，本质上美团的成功它不是技术推动的，
是，
而你当你做输入法做搜索，其实它对技术依赖度是很近的，甚至还有在工作之外，我本身对于就或者在主业的这样一个主力大家看到模型之外，对吧，我们其实很早就能把最前技术用进来，就虽然并没有把它变成成功大的这样一个商业，但是技术本身的这样一个20年的积累和对技术的敏感性，我们对自然交互对知识计算的这种理解，技术里面是不够的。就好歹而言，当做搜狗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这个悲催的地方是在于比百度晚4年才开始做，做搜狗比百度晚4年，而且第二的话在搜狐一个媒体公司里面做，就这种环境里面这样的一种难度大家是并没有去看见的。说反行的专项，比如我跟微软朋友在聊，他们是做病的，他们面对 Google 的时候他就对搜狗就特别的称赞，他的自身处境知道你在那环境里面做到今天这种样子的不容易之处。而在那会儿是我们积累的是一票差不多20个原来计算机集训队的，还一堆的高考状元，所以我们是引领过或带领过一群最天才的人的在这工作的，对吧？这是很早之前的事情。
他们没有深刻理解你当时的 context。
对对，这很正常嘛，对吧？因为信息不足，对吧？一个信息不足，你会带来你的这种分类体系的这样一个偏差。所以在这里面，我认为在技术的这种理解里面，我们有自己的这种高度，而且大家更多都是从学术界听来的东西。我刚刚也讲了，我们之前做书法的 Prediction Token 也好，对 AGI 这种理解也好，对，包括这次做的时候，我们对于这种强化学习，我们对于叫做这种压缩和智能关系，跟他理解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对于投资人他是没有任何辨别能力的，只能听到学者或者说是美国学术圈的这种说法。因此我们也是缺乏一种自信，在技术里面我们就认为美国代表最高级，因为他们确实是有更好的人才储备和这种资金做到了，但不代表在更高的哲学思考里面他们就是一定是对的。
也有人说当时王慧文入局，虽然他后来退出了，但是对于大模型战场上有一个直接的影响，是导致你们第一批钱都很难融。
还好吧，我觉得他确实来讲的话呢，吸引了大家眼球和注意力。美团更大擅长的东西除了这种商以外，在商战里面他们有一套的这种打法，怎么跟投资人沟通的。
那你们的5000万美金呢？
我完全没讲，也有我自己的钱，对吧？也有一些行业朋友的钱，所以我们也是5000万。其实我认为讲在商业领域里面的话呢，这个会员比我是更加的这样一个老练很多，对吧？所以我用特别简单的逻辑里面，就是你融5000万的这个朋友圈的钱，我有5000万的朋友圈的钱。因为我认为在这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是走一个特别简单的逻辑里面，就是这个不高级，但是至少我们认为在商业里面有个简单的逻辑是，如果对方比你成熟，你跟着学就行了，对吧？但是在你优势领域里面发挥得更好，对吧？这是我们认为一个正常的做法。说在融资啊，在估值里面，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这个老师，跟他走一样就行了。事实上，我们做的并不比他少，对吧？对，美团是在这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公司，所以他在资本的这种号召力和在这种做法上，那肯定有他的厉害的地方了。
你当时是什么心态？那几个月是什么心态呀？可能是2月到4月到5月。
对，因为我觉得到五月还好吧，因为有朋友圈的钱，所以跟他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这样一个冲突。
有落差吗？
我觉得能接受，就是所以这边其实可能这个竞争中间你肯定有压力的，尤其跟这个美团的1、2号位中间能够过招，对吧？所以这肯定是一个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我们的压力跟他竞争里面优势领域是他跟资本圈的关系，但到了技术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优势了。
哎，那当时比如说他跟资本圈关系更好，你会带来落差吗？
你得接受，你得接受这是一个现实。
过去一年多少次遇到过朱啸虎这样的投资人，他们可能拍着你的肩说，不是我跟你的关系不好，但是我就是不能投你。
其实讲如果朱啸虎不发那个文章的话呢，我也都不记得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是特别自然的一个事情，并不在心中有任何的这样一个波澜。那细想的话呢，应该会有不少的有这样一种状态，对我们人是认可的，对吧？但是已经很多朋友已经这个资本圈的朋友是已经投进来了，就是这样一个认可，所以我已经挺感激的了。因此这种其他像朱啸虎这种没有投的，我觉得也挺尊重，而且他这么讲话我是这个挺尊重他这么说话的人的。
为什么？你感到过愤怒吗？对于他说的话
就是 respect， 对吧？就是尊重他一个有自己的商业逻辑自洽且还敢于真实表达。
你说理想慢一步落地快三步，现在的理想和落地到了什么阶段？你觉得到24年底或者和25年底能让大家看到什么？
对，我觉得24年底的话呢，我们认为在这个场景里面，对，我们真的就要去兑现我们现在自己的这样一个超级应用了。 跳运动中心确实是在我们的娱乐，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健康，在我们创造力里面，这个能创造贡献，而且贡献的思考维度是高于现在只是这个 skin lower 或者这种长唱口这样的一些这种局部的基础提法，在技术上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在场景上有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些人能力定义和这样的一个对于终极的这样一个追求，大家开始看得到了。这二十年，
朱啸虎他当时有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大部分中国公司有几个敢拿钱去研发 GPT-4 的，真的敢砸钱的心里是很虚的。你们是要坚定的去砸 GPT-4 吗？
对，我觉得对我讲一点都不虚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场景的思考，刚才我提到了，使得我们现在在这个像通向 AGI 的路里面有各种坡，有很多坡里面你是不知道商业模式的，对吧？你不知道场景的，但是我们在选择坡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个在造人。这是我们的一个场景，造人里面的话呢，医生是中间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顶天立地的场景，说立地是他对服务有意义，顶天是他对一个大模型有需求的。你可以看到一个事儿是，今天做大模型的时候，这个做小模型其实医疗是做不好的，越大的模型医疗越好，它没有天花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砸大模型这件事情里面，至少我们有一根支柱，是确保这个模型的这样一个技术能力会变成我们场景的壁垒。你做娱乐模型，如果只是捏个 NPC， 其实不需要大模型的。
多长时间追上 GPT-4？ 多长时间追上 Sora？ 这个有时间预期吗
？Sora 不在我们的主线里面，因为我觉得 GPT 跟 Sora 是完全两个模型。Sora 的高度、突破性、应用价值都在里面都低于这个 GPT 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两个事情要放在一块来看，对吧？在 GPT 里面的话呢，我们认为在我们这个已经有部分领域其实已经比它好很多了，对吧？你像联合之前不在讲什么叫做这个叫做百度更懂中文吗？对吧？它是很魔幻主义的，你说理想主义吗？现实主义吗？都不是，对吧？这个去年二月份就喊说比这个 OpenAI 做的只差两个月了，够有幻觉了。
他这两天说在中文上有文心大模型 4.0 已经超过了 GPT-4。
对，他举的例子你看了吗？写词写得更好，写词写得更好的话，这个甚至说 GPT 是写个词写一个青年村都分不清楚是四个字五个字开头，这个例子举的。但我觉得他对于不仅对 GPT 有误解，对国内模型也有误解。这个可以看看百川这个写诗词上这个能去可能碾压他的这个状态，所以既不知道 GPT 长啥样，也不知道国内模型长啥样，那不是活在自己幻觉当中的吗？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状态呢？
得问他的团队怎么给他汇报工作的，他怎么形成这样一个输入的。就这个人是一个也正直也聪明的人，对吧？更多是信息输入的不太对。
你怎么保证你的团队给你的汇报是让你信息充分且正确的？
我觉得核心是要跟大家打成一片，有共同利益。我觉得两个条吧，第一，创业公司先天有的优势，因为对我而言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说模型做不好，公司做不好，大家都挂了，大家是在一条船上，都在驾驶舱里面的，这是一个创业公司先天的这样一个优势。那第二要不是跟大家能够有充分的共创，但是变成不是一个老板跟员工的关系，而是个共创的关系。所以创业公司叫第一是这个本来就是同一个目标，生死这个与共的。第二的话呢，大家有共创的氛围，大厂这方面会难很多。
每一个大厂嘛，你怎么看自己做大模型和他们的进展？
这大模型的话呢，其实大家对他们期待值是挺高的，对吧？现在来讲还低于大家的这个预期，这个来讲从他们内部是觉得没有挖到顶尖的这个人，应该还会有机会吧。这个足够多资金，足够多的算力，对，他们还得再努力。所以他们之前也充分说明说原来一个公司的成功，对吧，做新东西就不一定能够得来啊。我其实之前我记得有一次跟那个李斌在聊，大概四五年前了，我当时苹果粉，我就跟这个李斌说，苹果的什么手机、手表、pad 我都买了，对吧？苹果往下造车，他的车我一定会买。李斌说，呵，苹果造不出车来。李斌四五年前讲这话，我当惊着了。我想苹果顶尖人才有，对吧？你的设计师他有，然后供应链有，钱无限多，然后号召力也有，我认为他具有造车的所有的要素。但是这个苹果其实造了十年车，耗了100亿美金，甚至没做出来。那里面预言了这件事情。
你觉得大模型今天也会一样？
一样，就是原来你要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和一种惯性。
你们团队现在怎么设置的？
我们团队的话呢，其实核心的组成部分，首先还是我们有多位技术的联创，有年轻的这种90后的，也有之前这个在互联网时代里面创过业打不赢仗的，也都是这种蛮优秀的这样一些技术人，也有我们的产品团队。这么大班子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叫做纯小鲜肉年轻人作为一个主导的公司，对吧？我当然很希望最后把这种舞台留给这些年轻人。那中间是这个今天大模型，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只是叫做技术理想主义推动的一件事儿，你需要更多对现实的考虑，甚至对技术跟通盘的看法，甚至有人文哲学的高度的这样一个组织。这我认为是跟这个其他公司形态不一样的。 就不能够太概念化，这个老人的东西也不能够只是一种这种理想主义的这样一个一种这种技术驱动。
你们团队有多少是做狗的呀？以前的
5%，我估计差不多有，现在可能少了，可能有个20-30%吧。
20%-30%，
对，
为什么要保持一个20%-30%的原 Google 团队？你觉得它的意义是什么？
没保持，因为我认为是当开始第一天开始做的时候的话呢，你原有团队的这样一个这种技术上，它已经被磨合过了。其实我可以讲，搜狗其实一个之前是很纯正的技术驱动型的公司，而且做的就是 NLP 的，做的就是 AI 的。如果你从整建制找这种团队的话呢，原有这个班子它的这样一个成熟度是高的，所以它当第一天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2个月，这种4月份开始做，6月份开始发模型，到9月份发的模型就能够叫6-700万次的这个下载，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这个用的最多开源模型，这是需要有一个已经成建制团队去快速入场的，这样2023年唯一一家能够拿到备案的公司。对，我觉得这个速度是当时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时候他们的这种成熟度信任度会特别的好。那之后跟打开的话，我们开始这个要找这个外面的这些其他优秀的人，对吧，从这种成熟的这些 researcher 到这种年轻人都特别需要。下次论坛我可以公开我们内部的这种年轻人这方面的这种吸引的渠道或者计划，因为确实就是发现很多时候这个在一线最能干活的是刚毕业的做过大模型的博士。
有人会说搜狗在浏览器和搜索都不是第一，为什么原班人马可以在大模型上干到第一呢？
所以这个逻辑，那你要这话是什么都没干过的凭什么干第一呢？一定要看背后的语境嘛，就是能够在那个时代里面能把搜索做到18%的份额，我觉得你换任何一个其他人都做不到，在全中国。只是那时候在时代背景里面，你比一个晚四年起步且在一个媒体公司下做，能做到这样的一个业绩，没有都死掉，对吧？当时我记得跟这个吴凡是聊说，哇，这是一个完全死局的东西能活到现在，对，我有我们那会儿的这种骄傲的。而且为什么非只看这个浏览器和这个搜索呢？为什么不看输入法呢？对，输入法其实反而是离现在大模型最接近的一个产品，它是把整个互联网压缩成了一个语言模型，然后输出 next token， 就每个都是自己的这样一种视角吧。
现在技术产品、算法销售等等，他们的占比大概是多少在公司里？以及公司现在总人数到了多少？应该没有更新现在最近
200多人吧，200多人，然后销
售
对
技术占比70%，
对，差不多70%。
技术算法占比70%。
是
啊，最近我看邓江被引入作为商业合伙人，
对，
这个是有什么考虑吗？
2B 这块，就 2B 这块的话，现在金融是中间能够数字化做的最好，就 2B 其实一定要找的这种行业，它是已经数字化做的很好的这样一个领域，并且相对于他们对模型使用里面创造价值，那我们觉得里面是真实的这样一个场景，在金融领域里面去布局，我觉得是合理的一件事情。
大模型的价格是多少？部署一个？
我不了解，我在 2B 上我没花这个自己的这样一个精力。
周耀国他不是说这么早就陷入价格战，所以大模型公司很难独立生存，你怎么看？他说现在给央企部署一个私有化大模型都不到100万人民币。
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就光做 2B 肯定没法养活百川，所以核心拼的最后还是你的超级应用。
哪怕现在价格低一点，都是阶段性的。它是阶段性回血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现在入场吧，现在讲我觉得叫回血都这个不是逻辑，就是 2B 来讲的话呢，会有你有用，我得有这种信仰，就是今天的话呢我们就去做就行了，只要找对正确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在战略里面 2B 是需要的，我并不是说第一天要规划它多少的这样一个这种收入的利润
啊，这个是没有 OKR 的，
这个可能会有，但是你看我都记不住。
我们不是把他之前的两个人，一个是叫技术信仰派，一个是市场信仰派，你觉得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义的话，你应该定义成什么？我不能说你是完整的看到笑的那个派别，
就是看得更完整。但是技术是容易看得远的，商业容易看得近的，但我觉得现在更多不是远近问题，是完整的问题。
技术上百川能做，但是 OpenAI 不能做的是什么？
没有他们不能做的，但我觉得是他们选择做不做。因为在 OpenAI 对他们而言的话呢，对他们而言这个这么说吧，他们自己的追求就是这个要尽快实现 AGI，对吧？你看最近这个 Elon Musk 也好， Sam 也好，然后华人讯号都在强调5年内到达一件，已经三个大佬这种发话了。所以他们研的话呢，他们最优先级的地方就是探索这个技术能力的边界啊，这也代表了这个西方现在他们之前的一种范式，对吧？所以我认为能做不能做，如果你非让他能不能做，他会说他可以去做，但是他只是没做而已。这没做，那这医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场景，对吧？这场景来讲，其实叫做爬南坡北坡的关系。对啊，他可以从那个坡上去，说是来做医疗。我们从这个坡上去，我们就沿途就可以做医疗了。
在这种具体的场景上，什么是百川能做，但是巨头不能做的？
医疗也是啊。第一个叫巨头做医疗而言的话呢，我认为而言是需要两个东西的。第一个你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信仰，对吧？今天巨头这个做医疗之前上来做伤了，其实从理想上大家都想做的，比如说像这个 Tim Cook， 说这个苹果的三大业务未来的这个规划，一个叫做 customer devices， 第二叫 services， 第三个叫 healthcare。 微软也是，微软这个看到这个 Google 发了一个这个 Meta Palm 之后，撒下跳起来说为什么没有，对，所以他们对医疗来讲其实是有这样一种情怀。但是的话呢，之前是多多少少我认为他们现在在业务里面很难把一个公司把医疗放到足够高的高度，这些对于已经成熟公司来讲是有压力的，而且他们也对上一代技术里面这个也是被伤过的。因此我经常在说，做个业务的话呢，要么向老板汇报，要么向市场汇报。向老板汇报前提条件是老板懂，老板不懂你就向市场汇报，向市场检验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这个一号被对的事情上没有足够多的这样一种信仰，甚至是制造这种画面感，这个业务是做不起来的。
哪个是你的优先级啊？
我认为这件事情三个事情最后会统一构成 AGI 的部分。那医疗来讲，我就是百川可能更能看得见的这样一个竞争优势。一方面讲自己，我在这方面讲，从原来从研究生开始就一直在积累这方面的认知，医学论文读的比计算机还要多，是一直在好奇生命数学模型。因此在这个信仰上层面上是多，甚至我投过好多医疗公司。
有谁？
比如上市的这个 AirDoc 婴童，对吧？还有这个做齿科的叫 DeepCare， 包括像被阿里收购的小鹿医馆。
哦，是你个人投资？
有个人有公司投都有，包括春雨啊，包括正安，对吧？还有这样做 CRISPR 技术的公司，做益生菌的公司，做肠道菌群的公司都有，所以投的公司应该超过10家，那有不少是最后能够成功推出或者上市的。
挣到钱了吗？通过投医疗公司？
应该挣钱的，医疗上是还不错的，在你，对，所以在这里面，这个医疗信仰是其他公司的一号位是没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情怀，而不是把转化成你的信仰和动作。那第二的话呢，体量太大的公司也很麻烦。你做医疗做不好你就惹一身骚，对吧？这人命关天的事儿，你得有足够多的这种，像苹果做无人驾驶其实也会有它的困难一样的，太小的公司体量其实也很难这边有布局，所以这样你得有足够大的体量，有足够大的信仰，做动作。这件事其实在大模型公司里面我们应该是唯一一家。
以前搜狗的经验你觉得对大模型创业的这个帮助是什么？在过去一年发现两者很大的不同是什么？
首先而言的话呢，搜狗而言，我们是从技术做到过产品，做像输入法，做到过这种渠道的逻辑，然后这个有公司并购的这样一些经验，然后最后也有商业化，我们一年就70亿的收入，说是完整的这种经历过整个这样一个体系。意思是说大模型的时候你发现说后面对于产品的这样一个理解，对市场理解里面，对吧，至少我们中间会有很多很多这种质感的这样一些这种经验包括教训。所以这做起来的时候使得我们到四月份所定义的这样一个模型发展里面，不管从技术层面里面还是到这个市场层面里面，或者把技术市场连在一块儿，这样一些提法是市场上不具有的，就在目标定义里面。那么这个因此先不说日常操作，就是在这个目标定义里面，我觉得之前经验里面给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个指引。那么实际做起来的话呢，也会有些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之前做搜索我们是很有经验，对吧？而这些做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更多是要把所有的这样一些能力都融到模型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方向感我们是特别的好，但实操里面的时候是需要更多刚提到大模型年轻的这些 researcher 或者这些博士来操刀去做，
有一手经验的对大模型，
对，说原来是8年10年的这种一种技术经验，技术上的这种经验对这事情其实没什么帮助，对吧？所以方向感我们会有好处。
今天大模型的三 D 火箭是什么？
他们可能不需要三 D 火箭了，我们认为现在分成叫做能力场景和这样一个这个叫应用，分成三层东西，就能力层，就模型的能力层，模拟场景层，然后就是应用啊，这是三层东西。最终而言的话呢，这个很有可能这三个东西是就能力跟场景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也就应用的成败，就应用上的外挂会少很多，就不是靠这个模型之外的技术在我们，对，所以现在更多把精力放到模型里面，而不是在模型外这个做若干的这些打补丁或者做外挂的工作。
你刚才也讲到在搜狗里其实那个 Contest 是很多人不理解的，是在绝境死局里面找到了出路。你觉得你当时最难的时候是什么？
最难就是在两个大方向，一个是比百度晚这么久怎么办，对吧？所以我们会找出这个这种做输入法做浏览器的这样一套的这种打法。因此在这个战略选择里面，是否到底是这个跟随百度还是绕过百度，这面我们觉得让你一个决策上是会有不同的意见的。
最后选择哪个
中间会有吗？比如对搜狐就想是跟着百度背后走，就是正面进攻百度的搜索，说那会儿的话的提法叫做我的天职是搜索，对吧？这是老张定的这个 slogan， 但我力图定的地方是叫做搜狗从上网开始，是强调入口。这两个其实从一开始定义对于这个搜狗的定位其实理解是并不一样的，这些定位不一样会影响到我们的这样这种战略的决策，比如浏览器到底该不该做，到后来是这个推荐引擎该不该做。2011年大概我调了一个小50人的团队做推荐引擎，就那会儿你觉得推荐是未来，而且这种流量分发上比搜索效率高， 但是这个集团内部并没有达成这样一致。
然后那个时候字节快出来了。
对，所以我认为在中间核心的还是这个战略方向的选择。对，在这里面是一个公司成败的关键。
会有很多阻力在一个大公司内部。
对，会。
你觉得阻力的来源真的只是观念不一致吗？还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呢？
核心还是观念吧，观念包括这样的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对我是谁的这样一种追求。
嗯，
对，不是一个技术话题。对，这个技术之外涉及到了对自己的是想去这个创造新世界，还是去把别人的这个老世界抢过来，这些更代表我是谁的这样一个思考。
搜狗如果做什么可能会比当时更好，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来讲的话呢，这个在当时时代里面我们走的一个路线，就或者我们想走路线核心就是做推荐。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做这事儿了，但是我听到说字节来讲的话呢，到后来是怕得要死的，但很多时候还是组织上并没把这个事情给它变成我们的最重要的业务。我们当时跟清华沟通的时候，我们清华有联合实验室啊，当时提法就是这个，搜索不是未来，不要搞搜索了，我们搞推荐去吧。
这是2011年哈。
啊，对，所以后来那个张敏教授，对吧，原来也是做搜索这块，但是他毅然的就开始做推荐研究，也从这里面是很厉害的教授，对吧？只是学校过去了，我们没有跟进过去。
后来那50团队怎么样了？
后来到了这个2011年之后的话呢，到了2012年就开始这个在讨论是不是卖给360这事儿，所以大家这个更多就讨论上层的稳定性的问题了。
精力就花到别的地方去了。你觉得今天在大模型战局中的你和当年的你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这次而言的话呢，首先而言的话呢，我认为环境不一样了，你开始到了跟世界同频的这件事情了，对吧？以前做你比百度晚30年，啊，这次做的时候你在时态脉搏下做事情。
哎，那为什么当时你没有想的一个选择是我要出去？你为什么还会留在那里？肯定很多人挖你啊！
没想这事儿，对吧？就这是个人的这么一个特质，你就是觉得信仰老板，信仰一件事情往前走，对吧？有阻力克服，所以当时哎呀，这个东西在资本结构不太顺利，所以我想的这个在2008年之后，对吧？老张不相信乱七把我拿下时，我想的不是说离职，想的说嗯，我得回到做 CEO 的位置才行。
你用了多久就回去了？
18个月，所以这是更特质。因此在这里面，我认为这次跟时代脉搏是基本同频了。第二次的话呢，是自己能够在中间能够完整的做主了，因此在这里面这次把自己名字也放进去了，就百川包含一个川的一个样的一个字，对吧？然后自己头衔进去了，因此这件事情是把自己这种经验，自己的这样一些阅历，包括自己的这样一些这种同事们都能够这个凝聚在一块做一个迈向未来的事情，而不是在这种跟进的事情。
你觉得当时被边缘化的经历对你有影响吗？
那肯定有嘛，就边缘化对自己来讲是人生重大的这样一个变化，对吧？以前也是这个来讲说人也挺温和的，但是其实你是不问世事的，就是这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到后来的话，你对更多人有更多的这个尊重，这样更多的体谅。
后来也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包括不管是跟360啊阿里谈判，还是360腾讯，包括接受腾讯的投资，在这一系列你是怎么走每一步的呀？
这都往事了，所以我觉得自己之前经验，你经历过那么多挫折，今天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里面的成熟度可能是会相对高一些，跟大厂的关系里面理解他们要什么，就是你成功过这种事情了。虽然在整体搜狗没有做到大厂，但拆开看里面已经承受和经历了大家不能想象的东西。
你说以前性格是温和，后来加了什么呢？
对其他人的这样一种尊重和包容。
那不是更温和了？
原来温和，但是相对而言是比较孤傲的，就是你不想别人怎么思考的，就温和，但是你在里面更多对少对别人这样体谅，对，是可能会更加的这种和蔼一些。我还记得一个话叫做见佛就拜，见塔就扫，这是发自内心的，每个人都是一尊佛，你对这世界来讲是更加的有一种大我这种存在了。
他们会说你的成功经验有一项是有丰富的和巨头共舞的经验，你认为这会是你的成功的一项秘诀吗？
我觉得不关键，关键我觉得还是本身对技术的这种热爱，以及把这一种技术把它变成价值的这样一种追求。你带这种信念之后，你跟巨头谈也是谈的怎么有一种价值能感染到他们。
你信仰 scaling law 吗？
我觉得这件事没错，但是我更多的是说怎么把转化成这种产品价值，对吧？这是市场大家很少讨论东西的，就使得我们被迫去仰望一个技术。其实我觉得我们去低估技术、仰望技术都不是好的一种状态。低估技术觉得技术无用，对吧？这东西啊，仰望的话呢是很容易的。很多投资人就投的人，或者一些非技术的人，更愿意把技术捧在手里面，把它当成一个光环在看。这种情况下是不利于我们平等的跟他去对话的。就你会帮助去脑补一些他能干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像那我说信仰是跟着然后呢？他没把它回到我们一个平常心所看到的这种产品价值，或者对一种市场的意义。
核心就是大家觉得不知道应用在哪儿啊。
那你问我信仰 scaling law， 这个就不是一个好问题了。
就是信仰 Scaling 然后找应用，但是应用不知道是什么。
对，这就是这个都没法同时看到技术和市场的结果。
2024年预计大模型公司的瓶颈会是什么？
看美国中国是吗？
分别说说吧。
其实平时首先讲的话呢，每做一次是特别烧钱的事情，对吧？又快速这种迭代，所以我认为在你的这个应用跟不上的时候的话呢，大家会变成一个就是不断去一个游说资本的游戏啊，这个事情其实会带来越大的压力。就如果你不能把场景尽快打开，越往后走压力越大。
你很自信今年会打开？
我觉得会的，今年能够让大家看到大模型在这样的一个创造健康快乐里面确实变成一件有用的东西。
美国的瓶颈会是什么？美国有钱吗？
美国来讲走人家道路，对吧？这反正有钱有算力，所以我认为他们就是冲着 AGI 就去了，你问他们用他们也不知道。
算力会成为瓶颈吗？
大家在美国提的叫算力是瓶颈，最后变成叫能源是瓶颈嘛？对，我觉得中国至少现在还不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你觉得应该是先做产品后做模型，还是先做模型后做产品？
我觉得叫模型往前走，技术是这个你的这个发动机，对吧？然后你的市场是你的这样一个方向盘，你可以先造发动机，然后再造这个车，但是当你上路的时候，你两个都得有猜想。
今年会上路？
对，今年我就会上路。
明年呢？明年有什么预期？2025年？
我是顺着道路走，因为今天这个技术发展速度是超越每个人这样一个想象的，所以更多我们认为是在这个造人和造虚拟世界上，啊，这件事找方向对了，那就更多是我们团队的这样一个执行的速度，啊，我觉得去年上半年到下半年的时候，百川是 rush 了一大把，对吧？所以之前跑得挺快的，因此我们的下一个这样一个里程碑，确实是能够大家能够在这种突破性的，就之前还是有跟进嘛。就国外有开源我们有，国外三点我们有，国外有四我们有，所以到今年而言的话呢，包括这个其他公司也提出，哎，他们技术上讲有什么这种领先的这种别人没做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百川能够代表的地方是在场景里面能够通过这技术做到说，第一个没有这技术是没有这场景的，而且场景确实展示出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差异化的思考，并且是有兑现它的价值。
希望能不能回应一下朱啸虎里面讲的很多关于大模型公司的点，可以吗？
对，可以啊。
第一个是他说这些公司要场景没场景，要数据没数据，你说它有什么价值？而且一上来估值这么贵。
啊，我觉得他这些公司应该没有包括百川，百川对场景和数据都有自己思考的，但而且不是那 NPC 他讲的那个东西。
你觉得为什么他反复点名你啊？他其实都没有主动说别的公司，一直在说你，别的公司都是我提出来的，
说明他想念我呗。找机会跟他再深度聊一聊。
第二是他提出了一个很扎心的问题， GPT 4你要不要投入做科研？你做 GPT 4科研至少要砸4-5千万美金， GPT 5要几亿美金，关键是万一你砸这么多钱出来别人开源了，你不是全白砸了吗？这就很扎心。所以他觉得中国公司说要去砸钱做4，心里肯定是很虚的。
我这段话来讲的话呢，大部分对，说对我们而言的话呢，我刚才叫做理想上慢一步，落向快三步，其实就暗合了他这样一个题目。我不是追求里面是这个人家有四你有四，人家五就有五的一个绝对的这样一个速度，只是跟他拼这个追得更近，而是在你有四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有应用了，然后等我到四，我们应用变得更好了。所以在这里面，我确实认为敢砸钱的条件是我们对应用场景想得更加的清楚，对吧？这是符合叫做理想上慢一步，落地上快三步的这样一个策略的。
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别人开源了怎么办？
我不认为开源会做出这个最好的模型来，而且刚刚讲到分成这个具体场景，比如医疗的地方，它开源是不会做好的。啊，我们刚刚讲到这么一个开源还是一个 formal 这个概念，它在这种创造健康快乐里面，就他们爬的都一个坡，我们认为我们在做技术上我们有另一个坡可以爬，是带着场景的坡爬的，开源模型在这种坡上它是没有它的竞争优势的。
第三他说 AIGC PMF 你10个人找不到，投100个人你同样找不到，和人数成没关系，你不要砸钱，关键是找不着 PMF。 你如果找到 PMF 不用砸几千万美金去砸个大模型，拿拉玛训练2-3个月就够了。然后他们被投最差的就只有一张卡。
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竞争者偏见吧，就毕竟他投的公司是用小的算力这个找到的 M， 对吧？我认为来讲今天这个 M 在找的话呢，有的快是赚快钱的方法，有的慢是赚慢钱的这样一个方法，我觉得都存在。我们的 M 跟 M 就不用，比如我们说医疗这 M 哪个公司他在做，那 M 拿小模型搞得定吗？也不是一张卡就搞定的事情。所以这个 M 来讲是有不同的这样场景的。实际上我没跟朱啸虎这个谈过这个医疗的这种场景，因为我认为对我们而言，现在我们他投的这个，你不要去掰他的这样一个爱好，对吧？就因为他讲他就想能够快速赚钱，他就想能够这个小模型解决问题，那我们就不在他的这个审美品类里面。照他这个，而且你被一个公司改变成审美，那也挺痛苦的。
第四他说今天说个人助理都是技术人员的想象，我就问你有几个人需要个人助理，都是典型的伪需求。
这话来讲的话呢，就定什么助理，其实今天还是这种抽象的词。比如说你真的谈到给你一个律师，给你一个医生， 给你一个这个购物的这么一个顾问，那么大家是这个需要的，而不是大家用一个没见过的东西大家在品头论足啊。因为助理是个空的这样一个词，我们得谈一个这个大家见过甚至花钱买过的这种服务，只是今天供给缺乏的。
现在是大家不知道怎么说，所以都说助理。
对，因为助理本身这个词就没构成一个行业，对吧？所以大家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它这个物种就没产生过，就是通用助理这个词。包括助理来讲，我们都谈公司里面是有叫行政助理，叫生活助理，
业务助理。
对，业务助理，对吧？你也谈到具体什么东西，它有画面感。所以你用助理这词就没见过，那大众是这个就不知道助理是啥东西。
换个词呢？
比如说我刚才这个提到的一个概念，对吧？你的一个购物助理，你可能在他就理解了，能帮我省钱，能帮我选中最好的东西，或者一个顾问吧。我用顾问这词，大家会开始有概念的。
感觉顾问能付给他的薪水比助理高。
对，而且顾问那件事真帮到我了，因为助理很多时候是我动脑子，你动手脚，但其实现在大模型不是动手脚，大模型动脑子的，所以助理这个词在定位里面确实来讲，就会让大家产生一个跟大模型这么一个实际能力的区隔。就大模型它其实是一个决策引擎，助理不是个决策引擎。
第五，他说这批大模型公司连 AI 四小龙都不如，四小龙还有黄金时代，当时进入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当时市场可能五六家七八家，竞争没有那么激烈，是在资本泡沫长大的，而且一轮加一轮根本停不下来，直到后来才开始杀价格。他认为今天大模型公司已经开始杀价格了。
对，还是你把它当成一个 2B 大家做一样的事情，对吧？我相信在今年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因为大家还是只在谈技术，谈技术没有谈这样一个这种场景，就大场景需要大技术，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推论的。小就有小场景，只是大场景现在这个行业并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反而我觉得是这个我们的很好的机会。
后面他也质疑在融资上下一步钱真的不好拿，今天国产大模型基本找政府拿钱，政府的钱也不好拿，而且估值已经抬到这里了，你后面估值怎么弄？
对，所以在这里面一样的，我觉得主要我核心观点就是它是有用的东西是啥。还是这么讲 TPF 对吧？我想如果假设我们能够有中国供给这个医生，我能用 AI 做出这个一百万个医生来，那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价值？那剩下问题做得做到的问题就不是 marketing 问题了。那在 TPF 里面，我回答里面知道我们有一支是在做医生的。
医生这个场景确实巨头也没有优势，
对吧？那时候医生供给完了之后，那就对有健康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然后他说，大厂并购意愿减弱了，现在只有阿里展现出并购意愿。
对对，没问题。我觉得今天其实它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它的这个，我就不是 marketing 是啥，就 T 和这个叫 PM 之间的话呢，我们现在是大家讨论不知道 P 是啥，不是 M 是啥，你 product 是啥 ？product 你不能是 scaling law 对吧？以前是先有 M 后有 P， 就用 P 去 fit 这个 M， 现在大家对 P 的来讲都没提出来，更不太 fit 这个事情。而这 P 是从 T 过来的，因此 TPF 我认为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在 PMF， 这个技术适合做什么样的 product， 然后你再说这 product 是否有 marketing。
你那个逻辑是说服我的。有的场景需要大模型，有的场景需要小模型，你不能所有都拿一张卡去训。
对，那这大模型的屁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呢？
我跟你讲，开放世界这需要大的这个体来支持，你的这个造的这些顾问需要大的体来支持。
娱乐是助理的概念吗？
娱乐不是。
那是什么呢？
娱乐最后是走向我们说这个叫做开放世界，游戏喜欢叫开放世界，对吧？我更愿意用的词，对我的定义里面叫做太虚幻境。
对，我看过你131那个采访，说有一个分类叫太虚幻境的手机里。
比如说中间讲是我们讲比方就是做 Sora 对吧，大家就觉得造了个钢琴，你敲什么音乐它都能给你奏出乐章来，但我觉得我们今天不是造钢琴是瓶颈，而是造那乐章造那乐谱是关键。所以我们认为在今天来讲的时候，跟行业很多地方大家看到这个皮囊表象的东西没有看到最后灵魂，大模型不是做你皮囊的，大模型是做那个认知引擎，做那决策引擎，做那推理引擎，技术上你可以叫做推理引擎或者叫做认知引擎，然后我们认为相对这样一个产品的语言我们把它叫做决策引擎。
还有一个他说的观点是说中美差别会非常的大，这个我觉得你可能是认同他的，对吧？
是的，
生态差别会很大，你构想的是中美的生态差异会是什么样的？
中局现在不能想，我觉得这个各个的路径吧，美国可能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这是适合他们的地方，对吧？所以照搬这个地方来是不够的，我们今天是需要能够更快的能够把这种场景打开，甚至有机会的场景里面由于它形成数据飞轮之后，在里面形成一个我们的全球化的优势，我是有这样一个画面感的。我不叫锤子模型，我叫场景，我们老想把锤子跟场景堆在一块，就有各种各样的语言上的陷阱。
杨志林的观点有什么是你认可的吗？
杨志林是很好的一个技术理想，对吧？他就相信这个 Gaming Law， 然后相信这么一个 Long Context， 相信这种多模态的这样一个定义， 啊，所以他是这个很技术的这么一个人。
有什么是你认可的吗？
大部分技术都是对的呀。
那你不认同他的是什么？
我叫场景摩尔定律，对吧？就是说我不知道场景在哪儿，我能力好的场景就拓宽了，这也是一个局部肯定会发生的。他讲的东西是能够部分兑现，但都不是全部。
更全一点应该怎么阐释？
那就在我是能够直接回答 TPF 这事儿，对吧？就是我知道 P 是啥，比如在娱乐里面到底大部分做什么样的这么一个意义，或者在这个健康里面产生什么作用。所以这里面我们认为是更有好的这种场景定义，而场景定义之后反过来使得我们去丰富我们的这样一个数据生产，而不是说是这个哎有了一个这个长窗口，或者有了一个这个整个的时候大家去看，哎可以写简历了，可以开 Word 文档了，
是这个逻辑。
对，所以这个逻辑我觉得是只是片面的，就还是那个巷尾吧，
就是这边是技术，这边是场景，你是从场景去看技术，他是从技术来看场景。
我觉得场景技术我都看。
你都看。
对，所以第一个他看了局部技术，就看到这个压缩机智能这块，至少这么表达的，对吧？说这智能不止压缩，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块的话呢，场景技术我都看，甚至场景代表这个大模型终局，它代表是我们是造人还造世界，然后造人什么样的人，造世界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世界，然后把这个我们的关于健康和快乐理解带进去，最后对产品有更好的定义。
技术上你还有什么不认可他的吗？
他提东西也不是很多吧，就是这个提的这种技术，就是我认为是在这个在一个这个叫做 research 圈里面大家都认的东西，和大模型这一支。所以我觉得主要在这，然后有愿景来讲的话呢，这种东西就是你不知道时间点了，比如说把偷工化给取消了，就是一个01就变成一个就长窗口足够长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我称为叫做理想主义，其实你都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做到的。
所以你的优势是对场景更敏锐，
一个是技术方面我们就有不同的思考，对吧？第二块是技术跟场景如何这个阶段性的结合。今天大家看到的地方是朱小虎最不认可的，就是说只有技术没有场景，对吧？他不认这件事儿。
但是你想说其实是有场景的。
我觉得是有的，是有场景的。
他们可能都没有看到。
这是第一个，在技术里面的话也有不同的这样一个理解。
哎，朱小虎观点哪些是你认可的？
我觉得商业本质你最后你得回到你得能赚钱啊，得有场景啊，对吧？所以我觉得他的观点来讲，这个更多都是这个叫因为没看到，所以他是有这样一个结论。他的推理过程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你会觉得你特别温和吗？你会觉得你自己太过于温和吗？
我觉得我挺温和的。
你发火吗？平时
比较少吧。
比较少。那发火是什么样的呢？
不知道啥样的，这个发火就跟癫痫一样的，谁不知道啥样的。
你上一次因为什么事情发火？在公司
你没见吗？技术见过，对吧？比如说他们想做 Sora 被我摁死在这儿了。为什么做 Sora？ 这不是技术上，是说有个技术我就得去跟，从 AGI 理想上，对吧？ Sora 它都不是跟 GPT 一致的，这个 AGI 理想上一定要以语言为中轴来做模型，就语言的概念空间不是 Sora 这种模型能取代的，需要市民把语言加进去才能变成一个往 AGI 走的引擎。从这个 AGI 上 Sora 来讲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没有它这样的 AGI 的位置的，对吧？那是第一件事儿在这儿。
这为什么会发火呢？是他们坚持要做然后你不让他们做？
因为我谈几句他们就悠悠的，不是谈 Sora， 他们知道我不要做 Sora， 但总得开始讲，哎呀这多模态要搞一搞，什么视频要搞一搞，对吧？就讲到一些点上的时候，明确知道这个在想做 Sora 这件事情。
你们不做多模态？
做多模态，但是不做 Sora， 就没必要多么起一支出来做 Sora 这件事儿。去 focus Sora， 对我觉得既不代表 AGI， 也不代表场景。就你要么是跟场景走得近，要么跟 AGI 理想走得近，要最好两个都近更好。Sora 两个都不靠，就是对 OpenAI 讲，他那么大公司可以做各种探索嘛。
而且他团队也很小，做 Sora 团队。
对，各种探索，这是他们这个 side project， 并不是他耗他大资源做了一件事儿，对吧？所以并不是他的主线。但是的话呢，因为他视觉效果能特别冲击，大多数人是一看到视觉会被震撼。其实在我看起来的话呢，技术圈里面都知道，语言比视觉的这样突破性会大很多。但是这个大众不这么看，
他们觉得这个离世界模型更近了。
哇，能够有视频，大家觉得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了。大家觉得文字觉得so， 对吧？他觉得你能拍视频还是能写小说哪个更厉害？因此我认为大众而言，首先的话呢是不太理解语言为中轴这样一个概念。
搜索会成为你们的包袱吗？
还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知道说今天不是说是做好搜索，而是用好搜索，这是大的区别。因此更多调教模型它怎么用搜索。
你觉得是一家内部孵化然后 spin off 出来的公司的 CEO 和现在作为一个创业公司 CEO，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这其中本质的不同是什么？
我觉得对方向的把握吧，这是第一个区别。就方向把握，就是什么是你的目标，你能够自己做主，这是大的这样一个区别。包括你的生态位会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原来的话呢是指的你是为一个集团的目标在服务，甚至这个集团目标定的可能就是比竞争对手晚几年才开始干的，对吧？那文化上讲也可以更加这个尊重这个事情本身了。
百川的中局你觉得是什么样子呀？
在中局我认为之前提到，我们希望在这个创造健康快乐里面能够给大家提供普惠的这种知识和服务，就回到这个 AGI 最后的应用是什么，
就要形成超级应用。
对，
那你是要形成三个超级应用吗？
我努力三个方向都在做，
看哪个能走出来。
三个方向都是对的，只是我们在中间的话呢，是最后依靠我们的这样一种这种团队的执行能力。所以医疗这件事情的话，在我心中而言是足够是自己我们自己玩的，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一定会做成的事情。然后关于刚才讲的创造和这个娱乐的话呢，我们争取是有一定的这种市场的份额，有时给大家大些不同的想法，大家看到，因为今天讲的话呢，即便这两领域里面其他公司都还至少市场都没有共识到底啥样。
所谓的超级应用多大算超级？
多大的话呢，我认为讲还是得到一个千万 DAU 吧。
你今天手机里装的东西和之前创业里有什么不一样吗？
跟创业时候跟去年相比吗？
跟以前吧，跟以前在搜狗的时候还有太虚幻境吗？
有，年纪大了这些东西不会怎么变的。我手机里面多了一个 ChatGPT， 多了个文心一言，多了个 Kimi 的智能助理，还多了一个叫 ThinkLab 的软件。
就你之前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过有压力的优秀，你觉得你走出了有压力的优秀了吗？
我觉得去年讲是有这种压力在的，然后过完春节发过年之后发现这种压力没了。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翻过年之后，因为翻过年过年期间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好好时间这个安静一下，确实也做到了。翻过年之后对于未来的画面感和怎么做，我觉得就变得非常的这样一个不纠结，然后也更愿意跟大家做充分的这样一个沟通。因为去年我这么想吧，去年可能整体而言的话呢，有压力还是在这个 follow 3.5 follow 4这个一个阶段里面，到今天彻底的开始说要做我们自己的东西。
过年干嘛了？
过年回成都了，
在家。
对，
爱人一般需要自己相处一下。
跟家人在一块儿嘛，这就很放松的状态。
你是过年你有想通什么吗？让自己放下。
过年会有，过年的话呢，过年这个去工作上也做点事儿了，对吧？一个像这个跑上华西，跟那边的这些医生朋友再聊一聊。另外过年期间的话呢，正好这些体验一下百川本身的这个诗词的这个模块，就写诗写词。就这个地方的话呢，现在行业的可用性在那会儿的话大概也就7%-10%吧，就非常低的。那写个词，你看李彦宏讲什么字数都不对，对吧？但百川能做到的地方是你的这个韵律，然后你的这个平仄，你的对仗，这都能做到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呢，这会体验自己产品就看在外面，然后对模型核心能力如何搭建里面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思考。所以回过头来之后的话呢，这个更加感受到一个大模型公司你的这样一个工作方法上也是要走出原来更多的惯性的。我认为在去年的时候还是有两个惯性，一个惯性的话呢是在跟随 3.5-4 把它变成最主要的任务，第二块的话呢是在模型之外是希望通过这种应用思考里面有些这个外部的这种能力能帮助到模型，而不是模型跟应用是一体的。所以过年之后我觉得模型应用一体化的思路更强烈了，所以把这种差异化放到模型里面，而不是说做个 3.5-4 在外面去挂这个里面的应用，就这个思路和执行其实更多的更统一了。
所以你今年的压力没有去年大？
你的内心的压力会小一些，
那这会对你做决策有带来什么帮助和影响吗？
我觉得还就会更有力量，然后大家也能感觉到这种决策的质量和坚定度会更高一些。
啊，就如果是去年的话，可能 sorrow 这个事情 follow 就 follow 了。
对，如果去年是 sorrow 这事情，大家可能会更焦虑一点。到今年过年，大家不焦虑的，至少我不焦虑的。
你之前形容状态有一个说的是战战兢兢，然后调整自己的工作状态。
对，
你现在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呀？然后也还在战战兢兢的调整吗？
我觉得今天没有了，今天我觉得更多是能够把自己想法跟团队的共创能够融为一体，对吧？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去年讲的这种共创是创造这种条件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各就各位，而今年我觉得更多是能够把未来我们差异化的这种竞争点能够变成团队的能力。所以今年我倒觉得没有战战兢兢这样一个思路了，是吧？比去年更加从容一些。
怎么形容去年一年的状态呢？差不多一年了，现在肯定
有。去年一年我觉得就是一个这个快速 rush 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你是为了能够赶上这个时代的火车，因此我们是成立的比较晚的一个公司，因此我们来讲就是跑得快是一件事情，在跑得快的时候的话更多是在 follow 这个 GPT 的这个路径。到今年的话呢，我们是这个希望做出自己的价值观，把自己的这样对世界理解能放到模型里去。
价值观如果比较简单的阐述，你会怎么描述它？
比如说在价值观里面，我们就刚看到的三个东西，我们认为创造健康快乐，这是我们需要去在模型里面体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不是去做什么广告文撰写啊这样一些这种场景，对，我们认为跟终局的这样一个目标得一致。然后第二的话呢，也是把这种世界压缩到这个模型里面，不管是娱乐的这个虚拟世界，还是医疗的这种生命世界，对，这件事都是你的价值观世界观都往里面放了。
我们刚才其实讲了从2月到6月的整个的经历，6月到12月你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节点？
8月底是拿了国家的这么一个备案嘛， 然后九月份的话呢是发了我们的百川第二代，然后之后的话呢一路狂奔，当时我们跟这个鹏程有 33B 的这样一个国产化的合作，然后后面有长窗口 192K 的发布，这个到年底发了这么一个 NPC 的一个小模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的话呢，是这个打开了这个探索了各方向，就长窗口的问题，国产化算力的问题，然后这样的一个在娱乐里面的这么一个角色模型的这么一个小的这种领域。所以后面其实做了不少的这些开枝散叶的事情。
过去一年最 struggle 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当时就是更多是在这个一个 follow 美国这个事情里面，对吧，什么时候能够转向把我们的差异化优势能够给放进去，就是一种跟进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不是我心中让我自己最有力量感的事情。
哪一个角度是最有力量感的？在今年，
今年来讲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开始这个除了技术以外，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技术里面可能往下，我们看到医疗里面就大家看到，哎，有可能会有新的这种突破，技术里面就会有了。然后在这种产品定义里面，会把我们的一些这种对于这个造人这个价值的问题能够可能更多的做进去了。
造人，
对，大方向我觉得一个叫造人，一个叫造世界，造世界后面的灵魂的引擎。
你对这段创业的预期是什么？要做一个多大的公司？
没这么看，我觉得能够把我们正确的能够把我们的这样一个认知，我们的能力变成一个公司，并且创造价值，我觉得赋予这样的一个做到，就是你能力多大，最后你创造多大价值，能做到，我觉得就是特别好的一件事。
去年入局相对较晚，这件事情对去年的战争有什么影响？
去年相对晚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之前这个四月份之前，大概是二月份吧，还是二三月份，对吧？就王慧文就开始这个下场，二月份是吧？那是早很多嘛，早二月份对吧？吸引眼球，然后这个2021年是这个 MiniMax， 2019年是智谱。那当然还有像什么百度啊、那个字节啊这种老牌的这些公司，所以这里面你在去年时候，在人才的争夺、资金争夺里面，你肯定是这个局面里面是偏晚的一个，
会有点被动。
对，你就很仓促，这个事情就不像原来我是习惯一个把事儿想透了之后，再按照自己节奏走的。所以一开始的话呢，在第一阶段里面，你是必须按照市场节奏进行。虽然大家觉得百川节奏很好，然后是做开源这事儿，我觉得是匹配了市场的节奏，但这个调整过程是一个比较。这个一开始是比较累的一个过程。
最累的时候是哪个时候？几月份？
到六月份之前都会这个挺累的，发了第一个版本之后好很多了。
那时候什么状态？工作状态？
对，你每天你要去招人，对吧？然后你要去跟投资人打交道，你都得干。那你做一枚产品，
现在你最让你花费你时间的是什么事情？
我还是现在在内部如何能达成技术产品之间的这样一个共识，不断把大家 T 和 P 能更好衔接起来。
所以对内的这种沟通会，
对，主要对内的。对，
这会是你最后一次创业吗？
我觉得应该是吧。像上次创业20年，所以这次而言的话呢，我认为这个应该最后一次，我就没有在想这个在百川之外再做一个。其实之前是第一次创业，事实上更多是一个半创业状态，对吧？完整创业就一次，我觉得很多事没必要再做两次的。
如果这次没有做成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失败？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叫做找到自己的过程吧，对吧？所以如果你说这个东西这个失败，你不代表人一定会这个成功，但我觉得是第一个经历了，第二的话呢也会给世界留下一些宝贵的东西。
如果他的命运跟搜狗类似，这会让你不舒服吗？不爽吗？不服气吗？
不会的，不会的，这次没什么的。第一个也不会一样，就本身你是同时起步的，对吧？然后你也能自己做主了，所以你跟原来本身就不在一个这个期待里面。
我的意思是他卖给巨头，
我觉得如果该卖，我觉得这次可接受一件事情，对吧？我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纠结的，我更多是在个创造它该有的价值。原来搜狗在很多时候的话呢，是在百度的阴影里面做，它该有价值，其实这群优秀的人没有做他们最大的价值发挥。
会觉得今天在 OpenAI 的阴影里吗？
我不太会，这不太会，这完全这个是同时代起步，它要早一点，但可能还是在美国、中国两个市场吧。关键是我能做自己的这个目标决策了。就不会在阴影里面。
过去一年记忆最深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年会不能停。昨天我跟大鹏吃了个午饭，
聊什么了？
是朋友叙旧，然后再聊到对于电影的这样未来，对吧？对啊，我觉得就他拍的电影很亲切。一个他也之前在搜狐一块工作过，然后他的煎饼侠，他的电影其实能够看出挺有这个，我其实挺小心讲的，这个挺有周星驰的影子的，就是一个小人物这样一个有大梦想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以及的话呢是那种有一些无厘头的这样一些嬉皮的东西。但大鹏的话呢，他比周星驰人缘好很多，这个吴君如啊等等很多都愿意帮他。
这个为什么会打动你？年会不能停。
这样我确实有人流眼泪，有人觉得好笑，对吧？你会有一种同感在那里面，可能觉得从之前搜狗搜狐倒没那么一样，但是你很多同事在今天其他这种大厂干过的，对吧？他们那种出身处境中，我觉得都特别觉得深刻的，能够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这样一种境界。 这么说，你看周星驰的片子也会很共鸣，对吧？就是电影很多是在体验别人人生，不一定是光体验自己的。
你是很难有情绪波动吗？
那不是啊。
你为什么事情生气过、愤怒过？过去一年，
我觉得挺多的。比如大家对技术这种理解的这样一个不足，对吧？所以我更多针对的是一种，不是赚虎这种，它是逻辑足够自洽的。说我就赚快钱，那我这么投，我觉得很闭环。但是说我想做投大模型，那这个时候在做选的时候就有各种不同的这种声音了，对吧？那就是他的目标和他的动作和他的决策链条是之前出现偏差的。一种观点认为说技术不重要。反正技术会扩散的，看场景就行了。就毕竟这是一个技术为核心的创业，已经缺乏对技术基本的尊重了。那这种情况下，我是觉得代表对技术一种悲哀的，对一个技术创业端对技术缺乏尊重，这种情况我就会遇到的。还有一种就是只迷信美国人的东西，还是没有能够看全这个事情。但最终而言的话呢，在我20年的工作当中，这种时候呢，不被理解呀，或者说是大家说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在中间的话呢，你会有一种觉得很惋惜的状态，但是不会影响你。这样一个干活的，
你对谁有过情绪？
就没有特别熟的这种朋友，我觉得反而不生气的。有些人是属于叫做特别笃定自己，然后还跟我这个沟通过，但是没有理解的，我会觉得这个事情上会让我情绪大一些。
好啦，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前往苹果 Podcast、 腾讯新闻、小宇宙、喜马拉雅、 QQ 音乐订阅张小俊商业访谈录。如果你有其他想邀请的嘉宾、想听的内容，或者你有任何想探讨的话题，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评论区里留言。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